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暑假本来要跟大家查诗篇，那今天我们题目改了啊，叫建殿的荣耀。主要是因为最近呢，接下来几个星期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town hall meeting， 我们需要会员们了解我们现在扩建的情况，然后能够让我们一起来仰望神。那时间为什么那么迫切啊？我在群里面也发了啊，请大家去为这个来祷告。刚刚小平带着大家读这一段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感受？我不晓得是今天是小平啊，正好是他啊。你要知道这个殿这个字呢，在原文呢就是家的意思，或者房屋，像不像另外一份这个扩建的报告？为神所建的房屋有多长啊？有多宽？有多高？走廊要有多长？窗口要有多紧啊？这个上下层又如何？一共有几层？每一层多高？用什么材料？用什么木料？用什么工具？楼梯的样子啊，就好像扩建报告一样，特别是小平带着我们一起念。也许你会好奇，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么详细的内容？如果你有圣经打开来，如果没有圣经，用手机，如果需要圣经的话，举个手，我们后面有圣经可以拿啊。我有一小部分的经文会打在 slide 上面，但是主要的经文还是在圣经上。列王记下六章一到十节是刚刚我们念的那段经文，讲到所罗门要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他讲到他的长宽高了讲到他的这个走廊讲到整个的这个结构跟材料。圣经为什么那么详细的记载这些细节？你读了是不是觉得有想过说为什么要读这一段啊？今天要怎么解释啊？我要怎么来讲一篇道，讲说这个殿是长60肘，这个有什么好讲的？那你继续读的话，不但只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个13节，从14节一直读到38节，整章大部分都是讲这些细节。谁会去读？但是我们来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四到七节，撒母耳记下七章四到七节，那是在所罗门建殿之前，大卫就想要建圣殿。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第四节到第七。耶和华领导亚当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主说，你岂可借着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到今日，我未曾叫残者和帐幕中啊。好，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天呢，大卫他看到他自己住的王宫，然后再看到神的这个会幕，这是很简陋的会幕，比起他的王宫来说，他就想要建一个大的圣殿给神。然后拿单是先知，拿单听了就说，愿神成就这事啊，这是很好的事。结果哪里知道神的话临到先知说，你话讲得太早，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你岂可建殿宇给我居住？然后他就开始讲，他不是讲说这个殿宇不配啊，让我住啊，他乃是讲什么？自从我领以色列出埃及到今日，我从来没有住过殿宇，而且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让我们惊讶的是什么？ 让我们惊讶的是，神说我，你岂可帮我建造啊？为我建造这个殿宇给我居住。神说我从来都没有要求你要这样子做。神说什么？他一直都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列王记下，这是在啊，对不起，是列王记上啊，记上不是记下啊，也就是刚刚我们念的记上的第六章的后面两章，这是所罗门所说的27节，我们一起来念：神果真住在地上吗？况且我所建的这殿。所以所罗门明白一件事情，所罗门明白什么？天上的天都不足让神来居住，何况他所造的殿。那这是什么意思？神有启示给百姓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会幕，盖起来也是很庄严的，但是比起圣殿来说是很简单的。神从来没有亲自要求他的百姓给他造一个香柏木的殿，神也没有需要这样的一个殿。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今天早上再来读小平台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神没有要求，神没有需要的。为什么圣经记载的那么详细？为什么？因为神喜悦大卫为神的心，神喜悦人为神而做的心。一个神都没有要求也不需要的东西，圣经花了一段不短的篇幅去记载它，让世世代代的人念。因为神喜悦大卫为神的心。然后我曾经为这个建堂扩堂的事情纠结过，特别是当扩建的事情越来越麻烦越困难的时候，我又纠结一回。纠结什么呢？你知道新约从来没有提说我们需要盖教堂的，新约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教堂需要花教会需要花钱去盖一个建筑物的。当我读到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的时候，我发现旧约所罗门的圣殿其实神也从来没有吩咐他们要盖的。不是只有新约不需要，旧约神也不需要。那建殿的荣耀是什么？今天的题目叫建殿的荣耀。建殿的荣耀是什么？建殿的荣耀是第一，神虽然没有要求，但神喜悦人为他的心。建殿的荣耀是神看重大卫为神而做的心，就把他连他都没有要求的这一件事情都记载下来。神喜悦人为神而做的心。我不晓得大部分人都不很难体会我们扩建委员每一周的信息量有多少，当然有时候是没有啊，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很多，有多少的变数，有多少的顾虑，有多少不一样的这个意见，有多少的僵局。你知道这个在扩建委员会这样子的这样子几年下来磨下来，成员之间呢，我们从这个原来互相不能理解的到慢慢能够体会。扩建的荣耀在哪里？扩建的荣耀在于我们对主有一颗百善的心。你问我圣经哪里说需要盖教堂？没有，圣经没有说。 当神喜悦我们为他而做的心，当我们愿意为了这个扩堂，为了他的福音，神喜悦我们为他摆上的心，这是第一点。神没有要求的殿，但神却喜悦人为他的心。第二点，我们来看接下来的几节，我们再来念列王记上第六章11到13节。哦，我上面没打了啊，刚刚的几节经文就是今天所有打在上面的经文啊。列王记上第六章11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大卫。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你特别注意第十三节啊，他说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是什么原因使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这里说的原因是什么？使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造了美丽的圣殿吗？是不是？不是啊。神怎么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守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因为什么？因为百姓遵守神的话。在这个建殿众多的这个细节当中，神说论到你所建的殿啊，你注意这句话，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仔细再读的话，你发现接下来神所谈的跟这殿完全没有关系。论到你所建的这殿，如果你遵守我的话，换句话，也就是说，殿不能使神与百姓同在，而是人遵行神的话才是最主要的。讲到今天的话，如果单单只是扩建，我们不忠于神福音的使命的话，也没有用的。我们若忠于传福音，神必使用我们使更多人听到福音。神要使用我们教会成为他福音的出口，最主要的是遵行神的话。那你说建殿的荣耀在哪里？虽然如此，神仍然喜悦。建殿的荣耀在哪里？神喜悦这个非重点的殿，因为他喜悦人为他的心。这跟第一点稍微不太一样，圣殿不是重点，在神的口中很显然不是重点，但是神还是喜悦，神还是把它记载下来，以后会变成一个重点，但是在建的时候不是一个重点。神多次的讲，在建之前讲，在建的当中讲，在建之后都讲，圣殿不是重点，但是神仍然是喜悦的。神仍然是喜悦的。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撒迦利亚书，你说这卷书在哪里？你如果你知道新约，新约第一本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往前翻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再往前翻就是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三章1到5节，第三章1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 第三章一到五节，天使又指着我看，大臣耶稣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耶稣亚的右边与他作对。但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是不是责人卷耶稣家人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耶稣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耶稣亚说，我使你脱离罪恶，要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好，在这里他我们看到说有一个你可以说是异象啊，那就是看到一个大祭司叫约书亚啊，这跟这个前面这个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约书亚是不是同一个啊？这是后来的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然后有撒旦也站在他右边。撒旦做什么？撒旦控告他，撒旦控告他什么？撒旦控告他说，这个约书亚大祭司是污秽的，这大祭司是污秽的。那神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要使你脱离罪孽，要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这是怎么回事？背景是这样子的，经文的背景是讲到说以色列人曾经不听神的话而亡国，被毁了，被毁了之后就被掳了，被毁他们就亡国，然后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后来有一批的人回来，有一批的人回来要重新建造圣殿，建到一半他们就停了。所以撒加利亚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对百姓说话，他们建到一半他们就停了。为什么停了？这里说的其中一个原因，等下我们会谈其他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撒旦的控告。撒旦控告谁？撒旦控告的就是建殿的其中一个领袖大祭司约书亚。控告什么？控告说那建殿的人是污秽的，建殿的人是污秽的。经文接下去说，神却因此除去他污秽的衣服，脱离罪孽，使他脱离罪孽，穿上华美的衣服。所以在这个第三章的后面，你都会读到有一块石头，一日之内除去世人的全地的罪孽。这是讲到将来的耶稣基督弥赛亚预言，他要为我们赎罪。但是我们今天看的是前面一半，就是建殿到一半的时候，约书亚被控告是污秽的。如果你参与在这个扩建当中，你大概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我们在扩建的委员里头，每一个人都有每个成员的个性，我也有我的个性。虽然周日你看起来好好的，在委员会里头大家也知道我的特殊的个性。那因为爱主，我们一起在扩建的事上忙碌，那其实也暴露了很多我们个性中的污秽，个人的污秽也是显而易见。你不必在 BEC 里头，你也可以看得到。我们为扩建的事情，教会也起过争执的，也显在我们教会里头。有人说这不能讲这些，但是明显的事情。从整体教会的单位来看的话，我们不是 原来以为的那么同心的，我们是有缺欠的。在建造扩建的当中，我们发现自己是污秽的，但是坚定的荣耀是什么？坚定的荣耀是神使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这本身是一个不得了的事，能够看到自己是污秽的。在建殿之前，我们都总以为自己不错的，而等到这个建殿的当中，我们才发现，哦，原来你跟我之间还有很多的这个起争执的地方。你会发现到说，撒旦就趁机在建殿的事上来控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的，没有一个人是配的。但是建殿的荣耀不是只是看到人的污秽，建殿的荣耀是看到什么？建殿的人显得污秽，但是神愿意洁净而使用，神愿意洁净而使用。撒旦在这里所控告的大祭司约书亚的确很污秽，神并没有说撒旦控告的不对，约书亚没有那么污秽，神从来都没否定这个污秽的这个指责，但是神却愿意洁净使用。神显给在异象中显出来的约书亚的确是穿着污秽的衣服，但是他对约书亚说，我要使你脱离罪孽，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建殿的荣耀是什么？建殿的荣耀是我们这些人都不配，都是污秽的。但你在扩建的当中，你就很容易显出来。很多人家说这个教会啊，两件事情会闹分裂的，一个是请牧师，一个是建教会。因为在这过程当中，人的污秽很容易被显出来，然后我们只在看到这污秽的时候，而我们没有看到神愿意洁净使用的话，我们走不下去的。建殿的荣耀是什么？第一，他没有要求的殿，但是神却还是喜悦人为他而做的心。第二，这殿不是重点，但是呢，他还是喜悦，因为人愿意为他而做。第三，建殿的人会显得污秽，但神仍然愿意洁净而使用。我们翻到下一章，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的下一章是第四章。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一起来。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叫醒我，好像人睡着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七盏灯，旁边有两，一颗在灯台。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神，他就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体上，人且大声呼唤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啊，我们停在这里啊，等一下我们会继续念。在这里又见到另外一个异象了，他就说，这个撒加利亚，被唤醒，然后他说，你看见什么？我 他说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灯台上面有七盏灯，这个每一盏都有这个七个管子，然后这个七个管子旁边啊，有两棵橄榄树，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也就是说，这个灯呢，有油从直接从橄榄树而来的。第四节，撒迦利亚就问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天使回答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说：“主，我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万军之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谁？所罗巴伯是那时候建殿的另外一个领袖。所以在建殿建到一半，不能再建下去的时候，一个是约书亚做领袖啊，他是大祭司，他可以说是宗教的领袖。所罗巴伯是做 administration 的啊，做 governor 的。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里以色列的王国70年之后回归到本土要建殿，这里所罗巴伯是建殿中的另外一个领袖，建殿建到一半就停了。如果你对这个历史熟悉的话，你知道为什么停？因为他们遇到一个如大山一般大的困难，就是有人透过波斯王控告以色列人，使王下令要求以色列人停工。前面一章是撒旦控告人，这一章是人控告人。王都下令你不准你盖了，你还能够怎么样？这是一个如大山的困难，是不是？不要说王哈，连小小的 Annapolis 市政府若不许你盖的话，我们也都没辙。面对这大山般的这个困难，神说什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若是凭着势力，若是凭着才能，这座大山是碰不得的。但是若是凭着神的灵，神说什么？这大山在所罗巴伯面前要成为平地，要成为平地。我们一直很容易就用我们的势力，用我们的才能来衡量，我们能建多大的堂，我们能盖多少。但是后来，我们以我们的需要以及未来几年所需要的来着手的时候，我们建最少的，不多啊，要求不多。现在发现要盖的都是最基本的，但是连最基本的也都面对很大的困难。你说什么困难？下个星期主日崇拜之后留下来，我们谈谈困难啊。这大山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建殿的荣耀是什么？建殿的荣耀乃是神使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微小，建殿显出人的不足。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灵来成就。人的势力不中用，人的才能没用途。建殿的荣耀乃是环境迫使我们谦卑下来，迫使我们学习寻求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 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在这个我从小在马来西亚的教会里头，然后在各个的教会里面，然后也听到父亲的教会所面对的困难，听了也见证了很多神为他们做的奇妙的事情。圣教堂新约没有吩咐我们要一定要改，但是我们看到有必要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不是为了人的荣耀。有些人盖了教会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要盖的一个堂皇，这个繁华的一个看起来让人家看了这个没有办法不称赞的这种的这个建筑物。如果为了神，那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为了自己的话，神并不喜悦。但是当我们为了神而盖的，神却是喜悦的。虽然在圣经里面这不是一个重点，但是神仍然使用。特别在扩建的当中，我们看到人的不足，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学习依靠神，依靠神方能成事。第五点，哈该书，哈该书这卷书更不好找。你撒加利亚书往前再翻一卷书，不要翻得太多，因为你一翻太多就不见了。它只有一页或两页，就看你的圣经大概的这个一页有多大啊。你翻到撒加利亚第一章之后，往前小心一点翻啊，你就翻到哈该书的第一章。好，抱歉，我忘了刚刚跟大家讲了哈，我们还要看第四章，就再回来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啊，大家学习翻圣经啊，第四章的第八节。第八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十节，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成，你就知道耶和华。神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臂完成这功，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先知说，你们看，所罗巴伯能够把这个建到一半的殿建完，你们到了那一日建完的时候，你们就晓得是神差我撒加利亚来告诉你们。然后第十节他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事的日是什么时候？是今天。今天撒加利亚对着百姓说，神必成就这事。撒加利亚在鼓舞整个百姓起来，叫所罗巴伯起来开始建。所以他们建到一半的时候，今天是那一天，神借着撒加利亚来告诉所罗巴伯说，你要开始重新建，因为靠着神的灵必能成事的那一天。他说，你不要看这一天，我在劝所罗巴伯起来的那一天，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日子，这日子是大日子。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的时候，他看到所罗巴伯手中所要做的，就欢喜，就欢喜。当我们愿意为神勇敢的站起来而做的时候，神是喜悦的。今天这个日子看起来也许是微小，但是今天是神让所罗巴伯知道神 喜悦他手中所做的工。哈该书第一章，我们再练习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啊，第一章的第二节，我们从第二节开始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且有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道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在这里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在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停在这里啊。有位弟兄离开我们搬到 North Carolina 去了，现在一下子想不起他的名字。孙蒙，对。孙蒙有一天告诉我说，教会要建殿了，你应该讲哈该书第一章。我一看哈该书第一章，哦，这种信息我不敢讲。讲什么？然后教会的殿荒凉，你们还自己顾自己的房屋啊，这个不好讲，这不好讲，不要讲，不要讲，不要去碰这个信息。啊，但是是在神的话语里头。我们要了解这个哈该书，哈该书是什么时候写的？跟撒加利亚是同一个时期。在那建殿建到一半的时候，百姓开始停工了啊。那时候有约书亚大祭司，是不是？还有所罗巴伯。那时候神兴起了两个先知，一个是撒加利亚，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还有一个先知就是哈该，哈该也是那一个时候的。这个背景是什么？这个背景是你要知道说，当以色列人亡国之后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之后，以色列人在巴比伦并不是受太多的苦啊，他们慢慢的在巴比伦有自己的生活啊，以色列人可以做生意啊，这个会做得很好的啊。那这个一群的人在巴比伦也没有特别迫害他们，但是他们生活都还不错。所以要一群生活还不错的人从巴比伦离开，回到荒凉的耶路撒冷开始来建圣殿的话是很难的，除非这一批人是很爱神。这批人想到说，耶路撒冷仍然荒凉，没有神的殿，我要回去盖。所以能够回来的人不多，不多。但是能够回来的都是爱神的人。你读这个他们归回的历史当中，你会发现回来的支派里面最少的是哪一个支派？猜一猜。最少的是利未支派。你知道为什么利未支派最少？因为利未支派是没有土地权的，他们原来的地分好的这个是谁？那利未支派回来很少，为什么？他们回来之后不能有土地权的啊，神从来没有给他们分一块地的啊。没有土地权的话，他靠谁过生活啊？靠其他的支派。那归回的人多少个？你在巴比伦也许做利未的，你也许开始有自己的房屋了，也许有自己的生意了，也许有自己的地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啊。但是你回来不但是没有地啊，你还要靠着这个 还没有成型的圣殿过生活。所以很难的，要回来的人是不简单的。这一批回来的人，渔民都是一批爱神的人。归回本来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但是他们存着一个荣耀的盼望，是不是？因为先知曾经预言说，归回的时候呢，这个地就好像这个橄榄树一样的这样子繁华起来啊，发旺如五谷。他们期待这个大山会流出这个甜酒啊，这个小山要流出这个奶。犹大的溪水能够流出水呢，耶和华的殿的这个泉源能够滋润全地，这是他们所期待的。可是回来之后呢，现实跟他们所期盼的还差一大截。被掳归回之后，以色列回到自己的国土，却是一系列的苦恼，一系列的问题，一系列的这个抵触。归回的移民发现他们在应许之地的生活不如比这个被掳的时候来的容易。他们回来之后，殿也被拦阻了。他们不但要重建这个圣殿，还要重建这个家园。阿该书刚刚一章六节读的，你就发现他们的光景，他们总撒得多，收得少，吃不得饱，穿不得足。穿不得暖啊，喝不得足，得工钱的，工钱好像放在一个破洞的这个口袋里头，好像赚的都不够用的，很多 unexpected expenses。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算爱主的人，在生活的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向环境低头。也许这个时候不是盖圣殿的时候，太困难，我自己的家还得顾你。在这个情况之下，神就差这个先知哈该传话给他的百姓。一开始先知提醒他们要把优先次序摆好。第一章第四节就开宗明义的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个原则不是只是用在这个建坛的事上，还是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我们面对神的呼召，我们总会胆怯地说，现在不是时候，现在还有这个要顾，那个要顾，这个问题要解决，小孩的问题要解决，等一切都没有顾虑了之后，我再来服侍神。我自己都还没照顾，可是神说，你们想要多得，好让你多有保障的话，你就得的少。你们收到家中的，我就吹去。我们一直会觉得不够，我们要等够了的时候才服侍神。神却说，你不愿意摆上的话，你就一直不够，一直不够，因为我们不愿意把神的事摆在第一。回到这个建殿的事的话，建殿的停工了，因为有困难，百姓就下了一个定论，说什么呢？时候还没到，就开始过自己的生活。神说什么？神在第八节，我们看第八节，神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而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有时候神的要求很难讲得出口，神基本上就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要多得是得不到的，因为你们没有把神的殿放在第一。你们先付出， 就好像那个以利亚跟那个寡妇说，你把剩下的一点点油，赶快把那个饼弄了给我吃。我在想先知怎么讲得出这种话，你最多就说寡妇你吃吧，我饿死没关系。你怎么会要求寡妇说你让我吃最后的那一点油？但是却是因为这样子，寡妇就发现她整个饥荒的时候油都不止。当我们愿意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就祝福了我们的生活。因为当我们上山取木料，当我们建造这殿的时候，神说我因此喜欢喜乐得荣耀。所以建殿的荣耀是什么？当我们愿意以神为首的时候，神就喜悦得荣耀。神没有明讲，你注意看的话，你继续读到神从来没有明说，可能后面有讲，但是这里没有明说。他在这里讲的时候要激励百姓的时候，没有明说说你盖殿的时候呢，你的生活就蒙福。他只是说你们现在这个光景就是因为没有盖殿，你们赶快去盖。下一句不是说你盖的话我让你生活蒙福，他说你盖的话我就很开心，就这样子就让我开心。这是神讲的。很多时候我们这次退休会也学习到讲员说，你最主要的就是让神讨神喜悦，其他的交给神就好了，只要神喜悦后果怎么样再说。建殿的荣耀就是当我们愿意以神为首的时候，神就喜悦，这是我们的荣耀，神喜悦。再往下翻哈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第二章一到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领导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得如何呢？岂不在眼中看为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照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久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充满荣耀。这是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乱了。这里有很多细节但是我稍微提一下然后我要把最主要的一节经文要跟大家谈。在这里呢，他们开始建殿了。如果你看这个第一章后面的话，他们就被神借着哈该跟撒加利亚就被鼓舞起来，开始又开始建殿了。这时候他们碰到一个问题，他们碰到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越盖越发现这个样子跟以前的比起来差多了。我们那么辛苦盖一个，远不如以前的这个殿。所以在这个第三节在那里说，你们中间存留的以前见过那殿从前的荣耀的，现在你们看如何？岂不足眼中看为无有吗？这算什么？百姓尽了努力， 就能够只盖这些，这算什么？耶和华就说你要刚强起来。然后有一句话在第九节，我们来念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在这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神没有说将来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仔细听啊，神没有说将来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神是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殿就是他们现在所建的这个殿，是后来的荣耀是什么时候呢？很可能是指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殿，可是那个是希律盖的殿。根据这个历史来说的话，他们这个殿建的殿后来也被毁了，然后希律又盖了一个殿，那是希律的殿，不是他们所盖的殿。但是他又说这殿，你仔细读的话，这个神在这里讲的啊，这殿从前的荣耀，从前的荣耀是什么？是所罗门的这个殿。可是神说这殿啊，这殿是他们现在盖的，所罗门盖的殿跟他们的现在这个殿不一样。但是神说这殿在神的心目中，殿就只有一个。以色列人现在建的殿，跟所罗门，跟将来希律王盖的，跟将来在千禧年里都要盖的，是同一个。神从来没有把它看成是这个那一个谁盖的，神从来就只说这殿。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要建的堂，在神来看的话，是跟将来新耶路撒冷的那个荣耀是同一个。将来的荣耀也正是今天这堂将来的荣耀。百姓同心，愿意放下自己的优先，愿意把精力跟金钱放在神的家中所需要的上面。对神来说，这一个他们所建的这个殿跟将来那个殿是同一个，是同一个。我们建的也不是只是这个堂以后可能会被毁了，我不知道啊，这我完全不知道。如果你知道这个将来的话，你就会告诉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说你回来干什么呢？你知不知道再过几十年要被毁了，以后你们不如再等，好好的盖自己的房屋，等到希律王出现的时候，他会帮你们盖一个更好的啊，何必现在呢？那现在盖了又不如过去也不会残存。但是在神的心目当中，这殿是同一个殿。哈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我们手中若为神摆上一切，这都是将来荣耀的一份，都是神将来荣耀的一份。建殿的荣耀是什么？虽然神没有特别要求，也没有特别讲我们要建一个建筑物，但是我们若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摆上的，神喜悦。虽然这个殿其实还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我们要传神的福 把神的福音的使命带出来，但是神还是喜悦，因为是人为他摆上的心。在建殿的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自己很多的污秽，我们更感谢神，这也是神荣耀的一部分，因为在这当中我们发现神还是愿意洁净而使用。建殿当中会显出我们的不足，本来我们认为说我们凭着我们的这个 才能跟这个实力，我们可以的，不是太困难，结果神还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我们没办法的地步，提醒我们要靠神。如果我们真的靠神成就这事的话，这还真的是建殿的荣耀，别人看了就是一点点凸出来的东西，没差。你去看其他的教堂的话，你会说你看哪个教堂他盖的，我们这个就一点看为无有。但是呢，在这当中神却要我们靠着他来成就这事，让我们愿意以神为首，让我们的生活放下来，愿意以神为首的时候，神喜悦，在神在当中的荣耀，建殿的荣耀，就是有一批神的百姓愿意为此而摆上。最后，我们手中若为神摆上的话，这个荣耀，你不需要跟其他的荣耀比，因为都是同一个，在神的眼中，那就是将来的荣耀，将来荣耀的一部分。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激励我们，求神让我们来仰望他，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向你恳求，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晓得让我们愿意摆在你面前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家有需要这样子的去扩建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你来带领。我们看到困难有一座大山在我们前面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依靠主你自己的灵来诚实带领我们。我们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要开始来思考我们前面的一个所谓的 dilemma， 我们要一起在祷告中来寻求主你的智慧的事情。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心，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来为你奔走。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